恩待我们，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天。主啊，求你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多少在身体在体力各方面的付出，经过这几天若不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就不可能还坐在这里。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不肯放我们的爱，所以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所以我们仰望你，再一次借着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听话的说话的，不止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也一同在复活大能中蒙主的保守。所以我们仰望你，所有这一天我们特别仰望，求你特别的祝福我们。因着今天整天有聚会，我们仰望你从天上来的恩典，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命。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今天呢要完成三个主题。第一堂呢，我们还是说到这个时代派和改革宗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有几个很显著不同的地方，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好，我们只能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然后第二堂呢，我们特别要讲到就是开西的运动，那么这个当然都跟我们所讲的有关系啊。我们一直问说那个路在哪，路在哪，光有生命光有真理，那个路在哪里？所以开西运动是和这个有关系。下午呢，我们就讲了国度的真理啊，那么尤其是到底人是不是一次的就永远的，就会不会我们会失去救恩。那么很明显圣经里面有两部分的圣经，一部分好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次的就永远的救，还有一部分好像我们会失去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并没有写了一边忘记了另外一边，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国度真理的恢复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恢复。意思就是说，它是在改革宗或者说是在时代派的中间。那么很多地方呢，我们本来改革宗以为说它拥有了所有的真理，但是很困难，它碰到有的地方它必须要转弯的，它必须要令人解的。所以证明说很多圣经的 data， 很多圣经的资讯事实摆在那里，但是不是我们每一样每一样都可以讲得清楚的。那么时代派也这样，经过了差不多100多年，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们看见他们有死角，迟早看见他们有盲点的地方。所以很清楚的，真理呢一定是在这两样中间，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相信说圣经是神的话，所有的答案应该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还要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大概1825年，那么神在英国就兴起了运动，叫做弟兄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根据潘昌景觉得他认为比改教的运动还要大，那个影响是很大很大的，或者最少可以说是跟改教运动的影响是一样的。所以经过100年以后，那么在美国居然有一个学校，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学术机构，他不止把这100年来弟兄会主给他们的宝藏，属灵的宝藏，那么除了对于教会的观点他们不能接受之外，那么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多年，尤其在改革宗，尤其在改革宗阵营里面，他们居然能够接受达比的见解？而达比的见解很清楚是时代派。那时代派在很多地方可以说和改革宗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对外大家可以一直打美好的胜仗， 但如果关起门来，你就发现说大家有很多地方是很不一样，很不同，很不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过去从自从上一个世纪前半个世纪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征战，这个对立呢，是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到今天。所以神的儿女呢，也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惑。但是不管怎么样，尤其过去这100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达比所看见的，可以说广泛的在美国众教会里面几乎能够接受它。所以我们说过，根据估计可能是500万，今天在光是在美国有500万到4000万的人，他们接受达比的说法。那么尤其大家记得吗，自从这个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么讲到以色列的前途，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好像在 Time Magazine 上，就是在杂志上也登过，而且很自然他们就讲到这些原因，就是因为完全可以推到达比那个时候。那么还有呢，很多人认为说，今天呢为什么在美国会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为什么美国给以色列有一种承诺，那就是今天在奥巴马的政府里面，在他在手底下，他不管今天什么样的政策，但他有一个诺言是没有改变的。那个诺言就是说，万一以色列有什么事情的话，美国绝对做以色列的后盾。那现在我们要问，是到底是凭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那其中有一个原因，他们说就是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接受了时代派的论点，那就是说这些预言都要应验。那如果讲到以色列的前途，那么很清楚的，等到以色列回归以后，各方面，那不管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说神的话是应验。那么现在要看后下面一步怎么样去发展它，所以多多少少，那么有人认为说，今天整个美国的所以能够做以色列的后盾，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到底施太派讲什么。但最好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因为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术机构，很清楚的，不要忘记他是站在神学院的程度。我们讲过什么目的圣经学院，那都是大学的程度，都不是研究院的程度。那真正在美国可以说是在研究院程度的神学院，那么最早最早那个时候有一个学校是完完全全去接受这个主张的。所以你进到这个学校就搭了神学院，那如果圣经学院，如果你进了这个学校去的话，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学生，一定要签一个约，就是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基本的看法，因为他们的教导就是这个教导。所以经过了快靠近100年，所以可以说从达比开始快200年的今天，那么现在有一个学校，那的确那个学校它越来越发展，除了教社啊等等等等之外，所以在美国三个如果讲的福音派阵营里面，这三个很有名的神学院，那一个呢就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那就是改革宗的，那么就很其实时代派的。那如果你不小心跑到 Princeton 去，那就是新派的了。所以今天在改革宗阵营里面能够维持福音信仰的，那么当然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那是在费城，美国的费城。那么如果要代表今日基督教，如果要代表大概格里汉为首的所谓的新的福音派，所以真正能代表那个立场的应该是 Fuller 神学院，那么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还有呢，讲到如果今天在美国有一个学校能够完全把时代论整个这个学派，除了我在说除了教会的观点之外，几乎是完全从弟兄会那里接过来的，那么你从来很少看见一个教会的丰富，最后呢发展到一个地步，大家看见是主的话， 而且能够把它系统化了。在美国，如果你看见福音派的阵营的话，这三个神学院就等于是三足鼎立一样，一个是代表改革宗的，另外一个很明显代表时代派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好在今天我们知道在一般的今日的基督教，那么当然代尤其代表美南浸信会的观点。那么不过很可惜，最近福乐神学院在很多地方慢慢的就往放松的方向走啊，因为本来他们有几个很好的教授，那么而且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把神的话放在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最近呢我们叫慢慢它有一点放松的趋势，慢慢去往比较自由的，比从前要自由的很多啊。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改革宗的和时代派的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大概呢今天如果在美国还有比信仰很纯正的，可以说在研究院程度的是这三个学校。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加拿大，那就是 Regent College， 那是这个有的人就把它翻作维珍学院。那么维珍学院这个 Regent College 呢，我们说原因就是因为几个很著名很鼎鼎有名，像 J.I. Packer 啊，巴克弟兄他们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叫这几个学校可以说在目前为止是抓得很紧的啊，抓得很紧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有一个神学院或者一个学术机构是完全能够接受达比或者能够接受弟兄们所看见的，那么在历史上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不要忘记过去讲的改革宗那个过程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现在呢因为神兴起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在历史上那么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不是他们自己说的，是别人来说的他们的。所以起初的见证实在是很美丽的见证，因为弟兄相爱，而且我们彼此都是弟兄，所以很少有的时候像弟兄相爱像弟兄运动时候那个样子的。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要知道到底时代派讲什么，那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英国多少年，从1924年后来一直到1947年，你看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在那里琢磨，是慢慢在这发展成了一个系统的神学。所以意思是说，本来呢我们听说达比有一些的见解，那么我们也知道达比在很多地方是这么看法的，但是还没有人把它完全系统化的。那当然不要忘记了当时的穆迪圣经学院已经有了做了一点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叫斯科福参考圣经，很明显那个整个的注解其实说来，如果你把从创立一直做起诉一直跟上去的话，那么那个解释应该就是达比的解释，或者说是时代派的解释。但是真的要把它系统化，然后呢把它逻辑化，而且可以好像变成一个体系，那个思想的体系一定是很周密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如果去改革宗的话，当然你读神学系统神学很清楚，你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教科书，那是一定的。那么有的现在已经在 public domain， 就是你在网上可以下载的。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知道到底时代派弟兄怎么说什么，那么当然你要读，就读到达勒神学院的他的系统神学，那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他们的教科书。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系统神学出版呢？是1947年出版，在半年之内他们一共印了2500套，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就再版，可以说到时候一出版的